大家好，欢迎收听欧米记53 Oh my god 53，我是毛长。
嗨，我是珍妮佛。
嘿，大家好。
您好。
我们刚好就是今天是那个啊14题啊，我们要来录一下就是上礼拜啊12月19号晚上北捷的那个随机砍人案。对，大家都知道其实造成了4个人死亡，然后11个人受伤。
没错。
我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在干嘛？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我是
哦，你那时候没有看到即时新闻对不对？
我没有看到即时新闻，我那时候带小孩在就是类似汤姆熊那种地方在结算彩票。我是到8:40我才看到，就是我传给你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看到，我才发现这件事情。那我后来我的女儿们有知道，然后老大就很紧张，他就说妈妈我们不要看了，我赶快回家，这样子我们很危险。
他哪里看到的？就是
我的手机，因为他就是他就想说我在看什么，跟他讲说社会新闻这样子。那小朋友他就会紧张，他就说那我们现在赶快走，然后他就开始东张西望这样子。对，
你们那时候是在台北市吗？没有吧，
在
你不是刚好回来？
我在新北，在芦洲加码。
嗯，
对对对，我那时候带他们在那边结算彩票。
哼，
本来想要带他们去看那个圣诞
夜诞城啊。
对，没有，我本来想要去信义区那边看，因为就是看人家网络上介绍说今年还蛮漂亮的什么的。想说都没有去过。
还好没去。
对，还好没去。
对啊，真的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在上班。
对，
然后忽然发现全部人停下来了。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直播，就是有录到。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的当下反应是什么，反正就是开始有点骚动。然后连我们后面就是老板跟老板娘也停下来了，然后再看新闻转播。对，然后我想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可是刚好电话一直来，我也没有时间去注意，一直到稍微忙到一个段落之后，然后他们也必须要恢复正常嘛，赶快出餐嘛。对，才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在进行中。
哦，
对对对，那我等到我在 follow 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已经回到家了。对，我想说一定有大事发生，那可是那个时间我也没办法去注意。然后结账的时候就是打烊的时候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对，可是那个人已经就是凶险已经死亡了嘛。
对
对，我是一直到回家才开始去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开始去找这个新闻。才知道哇这么可怕。
对啊
真
的就是你不会预测到说突然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我想问你啊，如果珍妮佛你在现场的话你会怎么应对？因为这一次有牺牲掉一个英雄嘛。
对，
就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阻挡这个人，可是他就是因为这样丧命了。
我会跑。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的伟大。
可是因为你是个妈妈，会不会？
我有想过这件事，就是如果我那天刚好就是带他们出去逛看灯的话。那因为中山其实我们是会经过的，而且以前我常带他们捷运就是中山站这边下。对啊，所以我会拎着他们两个跑。
你是妈妈是应该的，你应该要带着他们赶快跑。
虽然很常讲说想把他们丢掉啊，什么送上垃圾车啊之类的，可是
当然那么吹球而已啊。
对，就是出一张嘴，可是真的就是
出一张嘴，
当下我真的不会像那个那位大哥这
样
就是这么厉害。就是很勇敢。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过几天之后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对，大家有个别的看法啦。我就说如果我带着我妈我也是会跑。
对，
可是说真的，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就是刚好出现在那里的话，我应该会可能会试图想办法，就是不要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阻挡他的事情，可能会集结旁边看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拿个什么武器或者是拿个硬一点的东西去想办法阻止他。对，就可是不能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就是真的要评估一下，如果你真的旁边找不到有人跟你一起的时候，真的是
对，那就不要去冒这个险。
看后续的新闻是也是因为那个大哥，所以他的一些汽油弹那些
有一些爆裂物没有爆炸。对，
真的。
对啊，就是真的是英雄。可是因为那个大哥可能也不晓得他会亮出一把30公分的长刀。
对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我说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发生第一次了嘛。早期的时候有一个郑捷也是在捷运上类似这样随机砍人的事情。
对，
我记得那个影片是有个人拿着那个雨伞嘛。 对、想办法去跟他对峙嘛。嗯，对，他毕竟是有武器的。
对
对对，可是还是主要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啦。
嗯，真的先评估一下、对
对。然后我也问我朋友，我朋友说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他说他一个人的话不会去做这样就是抵抗的动作，因为他不晓得对方有什么样的凶器。嗯，对，所以他还是会找就是旁边的人要一起上，毕竟人多力量大。嗯，对对，而且可以分散那个嫌犯的注意力的啊。你一个人上去的话他只要对你就好了，可是如果一群人上去的话可能就对可以制服住他。嗯，对，可是这一样还是要有可能受伤甚至身故的心理准备、因为你不晓得他到底会不会身上绑炸弹，不是只有手上有而已、对，这其实很两难啊。
对，真的。
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有英雄主义，如果像你的话你可能带着小孩子你就不要想了，这一定就是带小孩跑。
对，真的 就是跑，真的就是跑。
对，就是跑，也不要去想。对，因为英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对，
那天我女儿看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就是你走在路上你要观察你的周遭，你要对周遭的敏感度要有，因为他们就是啊、好开心好开心走着走，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后面的人会突然干嘛，虽然我们后面没有长眼睛，但是你要有一个警觉性，就是你后面可能会有人突然不小心绊倒你或是推倒你。对、然后你只要看前面的情况不对，你就不要想说、我没关系我就走过去他不会怎样，你就是绕远一点，宁可绕远一点，
宁可回头，你也不要去觉得怪怪的。
对，
就是就往怪怪的地方走，
真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应付，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的时候，你自己就先把自己保护好，
先离开。对，像那一次他有抛那个烟雾弹嘛。
对
对，有民众是说他看到烟了就直接往回跑。嗯，因为虽然不知道发生前面发生什么事，可是看到烟了你就是跑。
对很正确啊。
对啊，因为那个都很前面的啊，那个你就算你跑到前面去你也帮不上忙啊。
讲真的，烟雾弥漫中你也不知道你前面到底会碰到什么，你没有办法去做防备。
对，而且你也帮不上忙，因为你太远了。
对
对，看到有烟就先跑。对、这其实是保护自己以外你也是疏散人群的一个作用。嗯，
对，可以提醒周遭人，哎，前面状况不太对，我们先走一下。
对，这个就是警惕啦，警惕自己也警惕别人。嗯，对，像我就跟那个老板娘的儿子嘛，我跟儿子讲啊，我就说拜托你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耳机不要听两边。
哦，对，真的
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要说可能他们搭乘捷运或者是公车，有时候客人来点餐，年轻人来点餐、那个耳机完全没有关掉、
哦，真的、
他问个什么东西要哈个老半天，那就代表说你耳机没有关掉啊。嗯，对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不是吗？你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以前是那种有线耳机你是要拿下来的，你现在是那种无线耳机的话，你应该也要先控制一下，先把那个音量关掉，甚至调小。嗯，对啊，而不是说你觉得你可以戴着耳机然后跟我讲话。嗯，哎呀、这超没礼貌以外，我都觉得你智障嘛。对啊，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年轻人很习惯了、他觉得他可能在捷运上或在公车上、他就是没有要跟人家交谈的心理准备。我、那个耳机开了多大声，然后甚至搞不好隔壁都听得到
啊。对，现在有的耳机是那种外面真的就是听得到，它不是整个完全包覆型的。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就像你讲的包覆罩，就是塞在里面那一种。
对，
其实还是听得到一点点、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很多那种降噪功能啊，突然你完全就是根本是就享受音响的那种感觉了。嗯，可是其实在外面的话这个很危险。
对，
我都一直跟我干儿子讲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因为他会骑 U-Bike 嘛、我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千万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听，可是不要两只耳朵都塞住。
对，至少留一边耳朵听外面的真实世界。
对，而且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算你只有听一边耳朵，其实你的警觉性也是会下降的，因为你就在音乐里面
啊。对
对，你的敏捷度没有这么高。嗯，对，所以你就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然后两只耳朵都塞起来。对，你旁边还是有行人有车子，甚至你也搞不好会有遇到危险性的时候，可能你完全都不知道、因为你听不到嘛。
对
对，当初那个郑捷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人讲过这样的事情。
哦，对，
因为那时候在捷运里面。对、然后是前面人在跑，然后你还在那边，就是你可能戴着耳机然后再看，可能在阅读还是什么的，你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嗯，对，然后等人全部挤过来了，你还是在那边懵懵懂，不晓得到底有什么状况发生，那其实很危险。
嗯，没错。
所以在就是在公共场合啦，我当然知道你就是想要觉得外面很吵嘛，很吵你就想要就是戴个耳机清静一下、可是因为就真的很怕有这种可能突发性的危险。 对，所以可能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下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在公共场合的话，会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把两只耳朵塞好塞满，千万不要，对，保留一点警觉性是好的啦。
对，因为你会真的是听不到外面的世界，你没办法去做出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马上的可以判断出来这样子，
对，反应啊什么的。对啊，那你会因为这次的事件然后近期啊去减少搭乘捷运啊或者是公车啊或者是出入那种大型的场合，因为跨年又到了？
不会，但是会比较警觉。可是像我小孩他就会比如说我们要提到要去哪里，他就说这样可以吗，安全的吗，那个对方现在是什么状况。
所以他们自己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可能会感到有一点点害怕。
对，尤其老大他比较算高敏感型的。像我们那天走在那个回家的路上，他就说就我们三个耶，我说对啊，我们三个都女生。他说对耶，都没有男生怎么办。妈妈是很想回他一些但对，我有忍下来，妈妈
知道你要回答什么，
对，妈妈有忍下来。我觉得就不止当下在那个环境里面的人会有心理受创，我觉得其实看新闻其实也会，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敏感型的，然后又比较会想的比较多一点的，对，
真的比较敏感比较前期的那种人就会有感觉。像前天吧，我看新闻又就是回去那个百货公司采访店员，对，他们就店员还是有那个创伤症候群
、
对，因为他说他那一天还被指派，就是他们隔天是暂停营业的嘛，对，然后可是好像在第二天的早上有召集员工回去做清洁，对，不是只有透过那个清洁工在做清洁，他们还是有回去柜位做清洁，然后
当然了，
就是擦到那个血的时候他自己就快崩溃了，
就真的就是
在你面前发生啊，
对，心里那真的是一个坎啊，那个不是我们旁边说啊没关系啊都已经这样子了，就
对，不是这么简单的，
真的不是。因为像他我有看到新闻，就是他们还有在那附近设置那个心灵小站，
心理咨询，对对对，心理咨询站，
我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
对，那这个在捷运站好像为期三天呢、啊。
对，就是有需要的话，我觉得自己可以去评估一下，那有需要就寻求资源啦，真的。
对啊，你就寻求帮助，这也没什么啊，就是他刚好会在，因为捷运站嘛，你就是每天都会去嘛，每天都会经过，你必须要上班下班。对，如果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因为现在已经撤掉了啦。对，如果真的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有啊，就是新闻也有讲啊，真的害怕或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些创伤症候群的话，你们就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就是看医生，
对，去寻求身心科的帮助，健保都有几步，所以你也不用太害怕，
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好，或许会好，可是它如果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的话，这样是不行的，你还是必须透过正常管道的协助。
因为如果困在里面，你只是把自己困死了，那你对你自己也没帮助，对家人其实也没有比较好啦。
对，而且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想办法可以让自己赶快调整成原本的状态。
对，没错。
如果你可能当下你真的是在现场的话，这真的还蛮可怕的。
那个坎真的难。
对啊，然后像我昨天就有看到那个凶险的父母亲，他们就出来下跪道歉。其实虽然说他是凶险的父母亲，就是他是加害者的父母亲，可是我当看他们父母亲那样跪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耶。因为我就看那个爸爸，他拿了一张纸条，然后在那边念说对不起社会大众嘛，然后我还看到那张纸条透光，就是它是一张 memo 纸，然后他的字写得很大，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手写的，并不是可能就是拟好的，没有，他就是手写的。然后念完之后就牵着那个他老婆嘛，
太太，
对对对，然后就下跪道歉。我那时候一度有在想，到底为什么需要他们下跪道歉。对，其实这个是很交战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他是凶险的父母亲，对，他死者父母亲，可是这个是错毕竟是他小朋友造成的，并不是他们造成的。对，然后你要这样子面对社会大众，而且这个是一辈子的，大家都会知道你是谁谁谁的父母亲，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怕有些 大众们会觉得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才导致出有这种小孩的出生，造成大家的心理负担，这社会的阴影啊。
可是我真的不晓得我的小孩会变
成
这样子啊。
对啦，是真的就是不晓得啦。
对，而且今天如果是小朋友，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凶险，不要说小朋友，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就是那个凶险没有死亡的话，对啊，他毕竟是一个成人，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不能因为他死亡了，然后变成好像父母亲要出来承担这个压力。这个其实我很两难，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哦，就是因为 你儿子这样的行为，我当然知道，可能就像你讲的，你可能教育，特别是教育上的问题，然后导致后果变这样，然后大家来承受。可是我会觉得，对啊，就是祸不及子孙嘛，对啊，你也是祸不及父母啊。所以看他们这样子，真的我当下的反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欸。对，就是昨天看完了新闻之后不知道怎么讲。对，我就是蛮挣扎的。
看到还有其他的国中学校也有出来发声明稿。
嗯哼，哦，就是说他已经毕业几年了这样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有点追得太过跟太细了。
我还有看到补习班同学你有看到吗？补习班同学出来讲说哦，他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子。这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对，我觉得太多了。其实有个精神科医师他也是说，他就是要造成大家的恐慌，所以就是不要让他得逞，所以你就不要再一直去细看他，太细太深入，
就是探讨他太多，
避免就是有其他潜在的犯者把他劣势化。
没有错，像这几天开始已经有一点有一些这样的行为出来了，然后也抓了几个。对，其实如果比如说像很多是那个，我看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也是在呛虾嘛，就说怎么只有没有学究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个讲说啊，我之后要在哪里，然后哪一天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接着现在已经有开始很多这样的声音，可是就是司法也没有放过他们呢，他们就是有看到之后他们就去抓。 对，其实他已经触法了，他其实网络恐吓，就是网络恐吓有一个就是恐吓危害安全罪。 对，他是刑法的305条。而且他非告诉乃论哦，他是公诉罪，只要我有抓到这个证据，然后我只要就是你是散布出来的，对，我就可以直接下令逮捕你，对，回来就是侦讯或接受调查。他算恐吓啦。对，然后如果你又是恐吓，就是像公众恐吓，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放炸弹啊什么类似恐怖主义这个的啊，他已经完全是符合就是犯法的条件。
对啊，因为我有看到还有人就是打给捷运站，就是说他有放炸弹，然后他就自己上了捷运，然后吵了他两个小时后也是被抓。
你不要以为这样找不到你哦，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可能未成年不会怎么样，错了，会怎么样的。
真的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大家的伤口上撒，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就是
没有错，
会有压力，也会觉得会担忧，
会紧张啦，而且会害怕，
所以这时候再去制造这种混乱，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真是有点太。
可是那些人就不会想啊，他们就想逞一下英雄有没有，然后跟风，都不晓得这些后续，也不晓得大家在害怕什么东西，你都不懂那种恐惧，
对，
就是因为你无知嘛。然后像刚刚讲到他爸妈，我就觉得那个英雄，我们刚刚讲的那57岁那个英雄，那个雨欣英雄，他刚好他妈妈也出来受访，在他们那个凶险的父母亲下跪那个时候，他有说，对，我有看到，我也觉得他的心态才是比较正确的。他说他完全不会怪罪他父母亲，因为跟他父母亲完全没关系
啊。
对，他也对，他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去放大 他父母亲，因为真的跟他没有关系，跟他们没有关系啦。对，他说虽然是他的儿子死亡，就是他自己，就是我说于妈妈，他说我的儿子就是死掉了，可是因为也不关他父母亲的事情。
这妈妈真的很有智慧耶，
真的，他妈妈年纪看起来很大了，然后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祝福他的就是凶险的父母亲啊，就是他们也要放下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向啊。
这个如果发生在，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做到像他这样讲。
真的，很多人可能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后果，
对，
因为你那个凶险已经死亡了，你根本已经找不到你该恨的人，对，你该愤怒的对象，对，可是他却可以播得很清楚说我不应该去怪罪他父母亲。
对
对，这个我觉得蛮伟大的啦。
这妈妈真的很厉害，很有智慧。
对，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对，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很多人在跟风，其实真的不要也不好。然后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谁啊，蒋万安，就台北市长，对，他有讲了，他有一段发言啊，就是我自己还很认同，对，我没有政治立场，先讲清楚，我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所以我觉得很好，不是，而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段发言非常好。他就是引用了那个2019年在纽西兰有一个枪击案，他那一场枪击案就是死了49个人，对，然后他的总理啊，就是他们的类似总统那个职位总理，他就那时候在检讨会结束之后，他有就是记者会的时候，他讲，他说我拒绝在记者会上提到这个凶手的名称，就是名字，对，他不讲那个凶手的名字，他觉得凶手就是一个凶手，对，他不希望凶手因为这个恶行然后去得到一个名声。对，当初在政捷事件的时候，对，我现在还是在讲这个人，对，可是因为只有他这个人名可以提起当初那件事情，对，这个政捷事件的时候我有讲过啊，而且也很多人讲过，就是说不应该去讨论凶手的生平，就是你刚刚讲的嘛，可能他挖出了他的生平什么什么的，
对，
其实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去讨论的应该是这些事情带给我们的警戒，然后跟我们以后如果真的再遇到一样的事情，然后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探讨的，
对
对，而不是一直去挖他，可能他可能什么孤狼式攻击啊，然后他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他的生平，他的谁，他的怎么，他的什么一些心机啊，什么过往的，我觉得这个都不优啦，
对啊，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太多了，因为真的就是
你会变成有一个英雄的对一个仿效行为，
对啊，就是你看这个应该是用在那种什么孔子孟子他们的生平事迹，
对，就真的是一个英雄的真正的英雄的事迹上才是，
对，
而不是一个他就是一个犯一个罪犯，他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对，所以昨天蒋万安讲这个话，我觉得我蛮认同的，
这是很 OK 的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当然
对啊，
也是有被抨击啊，就讲说如果没有，因为就像我刚刚也讲到政捷事件嘛，对，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可能大家会降低警戒，可能几年后讲到政捷又降低警戒这样子，可是这个真的就是不好说啦，对对对，只是现阶段不应该去讨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过往，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对，就是不要让他把他劣势化了，就是
对啊，然后就大家都在讲他的名字，哇，他这个人如果就是怎么样聪明一点的话，可能不止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如果了，他就是干了这样的事情，
对，
他就是害死了三条人命，对，然后他就是走了，
如果是刚好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进退，
对，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的防范，
对
对，比如说手可以应用手边的什么东西工具去帮助自己，像我看最近网络一些短影片也有教近身防卫，因为刚好这件事情啊，比如说雨伞啊，不管长的短的你怎么去使用它，那包包怎么使用这样子，对，那一般你应该又什么口哨应该放哪里，然后怎么做这样子，对，
我今天刚好也是可能就是大数据法则嘛，我就是在看这个新闻就跳出来了，现在有蛮多人在团购辣椒水，
可是这个像这种东西好像防狼喷雾剂，在我妹妹上台北的时候第一天我就买给她，我说那请问小姐你要把它放在哪里，她说她把它放在包包里，我说所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跟对方说不好意思请你等我一下我拿一下防狼喷雾剂吗，
可是总比没有好啊，
可是等你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包包已经那个当下你的包包已经不知道根本来不及而且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你其实放外面，我说你有使用过它吗，他说他有一次偷偷的在捷运站喷喷看看，结果他在风头那所以他
就自己
对
自己使用到了，
对对对，就他就默默就把它飘，他自己就赶快走开走远，我说下次找空旷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要买防身的东西，但是呢请平时用看看，顺手用看看，
就是你要顺手你要使用过，
对，也有可能它卡住了或是它可能年久失修了或是没有效期了，
对对对，
过期了，那你要把它放在真的就是你包包的外侧，
随手可
不要
拿取的地方，
对，不要放在内侧，像我女儿他们现在县政府都有发那个警报器， 所以我都把它别在那个书包的外面，嗯，一拉你就，就可以了。所以他的书包一天到晚都在叫，因为他随时在拉。
对，这样就不行，这样有点滥用。
对，他有点滥用，但是他说因为有时候就是真的不是他故意拉，是卡到同学的椅子或是什么桌子的角角，他没有注意到。
哦，
对，嗯，哼哼，这就是有利有弊啦，就是大家
对啊，可是可以证实他的那个警报器是好的。
对，就是
因为会叫嘛。
对，大家可能要防身是没错，但是要练得顺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要不然他到时候他就不是工具，他就帮不上你的忙。
对啊，如果你要被对方拿去反制你自己，那你真的是
哇，
我觉得这样子
那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对，真的是替自己挖了坑，我觉得啦，
真的你还送上武器给对方。嗯，对对对，好啦，那就是今天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集，既然是对在讲这个时事题啦，有点沉重的时事题。
嗯，
不过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我们也不可逆了。对，可是希望它造成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可能一些遗憾，我们未来可以把它弥补起来。
对
对，就是避免或者是预防之后再发生。嗯，对，可能会有更好的应对方式。
嗯，没错，
因为真的神经病越来越多啦。
对，
只能这样讲。
对，真的。
对，所以如果真的再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希望伤害可以减到最低。
嗯，
对，然后这些牺牲的人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英雄式的呈现方式，当然死亡就是已经造成了嘛。对，希望他们的离开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启发。
嗯，
对啊，让他们牺牲不会白费啦。
对啊，真的就是谢谢他们大爱，
真的。对，而且他们真的无妄之灾啦。
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好啦，希望大家都安好。
嗯，
对，然后记得刚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些警惕的方式，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不要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尤其在公共场合。
嗯，
对对对，然后一定要很注意周遭的状况。
对，要提高警觉，真的就是要提高警觉，你要注意周遭。
对
对，要不然真的你被跟踪了你也不知道。
对，这很危险。
嗯，真的。
对啊对啊。嗯，好啦，那我们的2025年就这样结束咯，希望所有不好的一切都留在2025年。对，
嗯，那我们明年会更好。
当然明年一定要好。
对，
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咯。
好哦，我们明年见。
好啦，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要明年见了。
对啊，明年见咯。
好的，那就祝福大家明年平安顺遂，
健健康康，
可以，都很实用。好啦，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
大家拜拜，我是妈妈桑，
我是曾一博，
拜拜
拜拜。